Hey guys， 今天有吃饱睡好吗？欢迎收听都跟你说就好，我是 Astrid，
我是 Dan。
今天要让 Dan 主讲，因为我没什么声音啊。
好。
最近呢，很热门的一部，算是电影，它算是电影。
啊，是电影。
对，
电影院有演吗？
我不知道。
啊，是哦。
就是据说它在中国的票房非常的好。嗯。那我后来看，它好像是一个香港的公司拍的。
我们直接在 Netflix 上面就可以看，对对，
因为它是去年的片。
哦，它是
它那个年份是写2023这样子。
Okay， 然后有跨年度就对。
嗯，那是以台湾为背景。本来呢，我没有特别想要看这个主题啦。嗯。但是呢，因为那个什么小红书啊，那种一直推播我，一直推播，
就是六个方格就占了三个总的大比例，一直推播，
所以才把我的这个兴趣拉出来。
到底在？
那再加上我们最近有点片荒，你在被看啥？
对，
想说好吧，来看一下吧，这样。
想说都推成这样了，
对，也许已经讲到这个地方，大家都猜出来，多多少少猜出我们是要讲哪一部。
对，
讲一下，
阮经天主演的周楚。除三害，
对。
那这个他的片名就直接说出他会做的事情，完全没有拐弯抹角。
嗯，
他就是周楚。
嗯，
好，哦，让他去除另外两害。
嗯，
结果他自己刚好三害。
嘿，
对，然后就把他除光光，为民
除
害，
除三害，午后不外。
对，这整部片都是非常的那个。没有什么烧脑，好，毫无悬念，
嗯，
就是一贯一线到底，顺顺的把它看完。那其实它这个也是蛮简单的啦，就是说哦，这个阮经天主演这个陈桂林呢，就是小弟以下犯上干掉大哥以后，四处躲藏，成了那个。通缉犯，那他的那个有个奶奶啊，那这个奶奶已经那个好像是卵巢有肿瘤，
就是他很孝顺，不然的话，其实说到奶奶怎么样，也许真的不在意的，就是子孙不在意的话，其实这也不会是一个多大的，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契机，但是因为他非常的孝顺，他很在意这个亲人。所以才会有他的，就是影响他的决定嘛。
哎，所以他就是得做这种事以后呢，就躲躲藏藏，不想被警察抓到，就是因为不想被奶奶看到他被抓到上新闻丢脸，所以他就四处躲藏，直到奶奶因为生病啊过世了，然后他的一个朋友就劝他说：“那你就。”可以去自首啦，然后他想想说，好也是可以。结果他要去自首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竟然是排行榜第三名，前面竟然还有第一名跟第二名，而且他的那个第三名的那个通缉照还只有一半，好像非常的，就是有点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名气那种感觉。所以他就觉得说，既然要自首，
干掉大的，
他说好，就是自首就等于说是那个反省了嘛，反省过去了嘛。他想说好，那就再加码哦，主委加码，直接找出 number one 跟 number two 一起干掉，自己让自己成为 number one 再自首，一来风光，二来铲奸除恶。于是他就开始了他的。那个，这知道吗？私刑教育哦，对，因为
刚好这几次看的都跟这种有关。
因为我本来想要讲说报复，可是后来发现他们彼此也没什么关系，
嗯，根本也不认识，
人家也没有对他怎么样，所以讲报复就有点过了。这纯粹就是一个私刑教育，就是说哦，你做坏事，我来
以暴制暴，
以暴制暴，那感觉自己就是。自我良好了吧，就自我良好起来了吧。 OK， 那他第一个下手的就是 一步一步来，先找 Number Two。好 ，Number Two 是个香港仔，目前还在打江湖上打打杀杀，所以蛮好的，蛮好找的，真的就蛮好找的。毕竟有行动，就一定会留下轨迹吧。哦，找到他们这个老巢哦，这个老巢设定在台中，然后就是这个 Number Two 的老巢堵他们。哎，老巢这个 Number Two 还带三个小弟，所以他弟刚开始就是摸清他底细以后，隔天还想去踩踩点，就马上被 Number Two 就是碰个正着。 Number Two 还问他说：“哎，感觉你是外地人哦，哪里来的啊？”那这样子讲一讲以后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今台北来的啊，那什么时候来啊？今天来。”他说：“不是吧，你昨天就来咯，你以为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哦？”哇，吓得他屁股尿流，赶快跑回去那个宿舍，发现他的宿舍房间那个旅馆饭店的房间已经被那个翻箱倒柜用的，就是所有的底细都被人家摸透了，就对了。所以他当下第二天觉得说啊，都已经行迹败透了，那就不用什么好讲了啦，就是直接开干的。所以他就是先去把那个守门的小弟干掉以后，直接跟 Number Two 对打。那毕竟 Number Two 年纪比较大，可能大个20岁，最后就不是这个阮经天的对手，就是最后就被他到了荒郊野外被他干掉。那这个阮经天之后也是顺带的把他另外两个小弟也顺带一起干掉。
我在这边插一个话，我之前觉得我都不敢看那个，不太敢看韩国一些打打杀杀的片，因为他们真的演得很血腥
啊，
真的很血腥。比如说真的可能头真的断掉啊，然后真的喷血啊或什么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会还有点怕怕的这个。但是呢，大部分如果要演到这个会比较隐晦一点，不会真的把它演出来，
就是喷血它不带画面
之类，或是等他拍到他已经是倒在地上的一个尸体了这样。
Okay.
但是呢，这一部戏它就有韩国的味道，
就是
直接让你看造成这个人血肉模糊的过程，比如说割他的颈部，让他什么大流血啊什么的，
对，
我觉得很恐怖哎、欸。
然后
这我会有点害怕。
然后中间的打斗过程也是不是单方面的英雄的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有英雄的滤镜哦，就是阮经天特别厉害，不会，这部不会有来有往，阮经天也是被人家攻击的不行，就是也是被人家用椅子打啦，然后被武器戳啦，流血也是家常便饭，不会说哇都毫发无伤那么厉害，
主角光环，
对，没有像那个好莱坞电影那样光环那么大。OK， 那只是说他当然这边有一个设定值，就是他确实就不是比其他的人年轻啦，所以身体素质比较好，复原的也快。OK， 然后他干掉了 Number Two 以后，就是要找 Number One。那 Number One 比较特别一点 ，Number One 那个音讯全无哦，已经没有在江湖上走跳。那
销声匿迹是真的已经
很久了。
对，
那就是多方探访之下，得知这个 Number One 的妈妈有寄一封信给 Number One， 那他就循着那个地方过去，哦，就是找不到人，但是又从那边找到说他那个 Number One 的妈妈去世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他的那个有人帮他过世的，帮他 烧成骨灰，他等于说他去领他骨灰，然后得知他们最后他们的最后的行踪是在哪里，哦，发现是在澎湖啦，所以对某一个就是他等于说他妈妈好像在生前有信一个教，皈依一个教，一个新兴宗教，那这个在澎湖一个偏远的地方，那他就觉得说那就是线索就只剩这么少了嘛，那当然就是势必要前去了解一下。哦，到了现场就发现哦，那是一个由医生组成的那个新兴宗教，然后就是号召信徒就是要那个放下现世
你的执念，
现世的所有的一切物
质的东西、啊，
物质的东西，哦，那回归原始。这样子才能获得救赎，强调获得救赎。那这个他就问这个教主啊，跟你说，哎，那这个 Number One 你知道他最近那个，哎，就是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哦，他知道啊，哦，他之前就是来的时候已经哇，全身都血啊，怎么样？他也叫我们说不要救他，他作恶多端啊，就让他死了吧，怎么的？然后他妈妈也是在我们这边的。教徒啊，这样子，那他还带他去看他的坟墓啊。那小主哇，他报仇的对象GG啊，
也不是报仇啦，
就是要进行私刑教育的GG了啊，瞬间好像任务结束了。
嗯，
对，那他那这样子算起来，他就是现在活着的唯一的
功德圆满了
的那个通缉犯哦 ，Number One 通缉犯、嗯，所以他就有点开心，那就是在那边待了一会儿。然后那边的人就是刚开始也是很热心的款待他，就是来介绍那边的环境啊，然后邀请他一起来听课啊，然后做活动啊，这样子，所以他就在那边索性住了下来。那边的人就说：“哎，就有一次他身体不舒服啊，他就说你怎么办？他说因为我是肺癌第四期啊，所以我身体不舒服、啊。然后他上了几次。”课以后，哎，他们就说来安排个 X 光，哎，他就说哇，你身体变好了耶，哇，你看你在我们这边，你看跟着我们一起上课，好、哦，作息恢复正常，你看你身体就变好了，
嗯，
然后哇，人今天很开心，就觉得说哇，那我终于找到一个能让身体好的地方，然后心灵也获得那个洗净、洗涤的一个好地方。所以，哎，那呢？他接着住着住着就，他就说：“哇，我们这边就是又来洗他脑啦，说放下一切的身边的身外之物啊。”于是他就把他自己的行凶的武器，当然是就是藏起来丢掉了，类似丢掉藏起来，那一些抢来的钱啊，所有的积蓄哦，全部就奉献出去了。然后就成为他们打杂的一份子啊，就帮他们一起、扫地啊，整理环境啊，然后就成为他们那个这个阶级制度下的最小的螺丝钉就对了。直到哦，他其实也做了一阵子了，直到又有新来的一个妈妈带
一个弟弟，
那他觉得说，哎，又有新来的人啊，然后在那边都没有看过小朋友，他觉得小朋友来一直又是 小胖子，他觉得很可爱啊。欸、
他有说因为他是小胖子啊，不要乱讲话。你这样，哎、欸，不可以这样歧视外貌。
哦 ，OK， 没有，他就觉得那个小弟弟很可爱。然后，哎、欸，可是他里面他有叫他小胖好吧？那个里面的人，
反正你不要偶搞。
好，然后反正他们就是。他就是有新的也不算信徒了，参观者来，那这个在上课上这个宣传他们教义的时候，哦，这个弟弟就忽然口吐黑水，然后失去意识，然后就刚刚就赶快送医院嘛，因为他们就是有医生组成的这个新兴宗教，送医院以后，哎，阮今天就发现。他把他送到那个病床以后，其他的人那个教会的，就是这个帮众的人呢，就进来讨论说：“哎、欸， 你给他下多少啊？这个弟弟怎么这么严重？他就说，就跟以前一样啊。他说以前一样，他是吓坏你，吓得跟大人一样啊。哦，吓太多了啦。但是这一切的对话都被阮经天听到了，因为他当时
因为他很担心这个小朋友的状态，所以他赶快冲过来，想要后续追踪嘛。
对，所以他都被他听到，但是这时候他还是半信半疑，想说是什么东西。后来他就，看着那个小弟弟的妈妈来到医生这边看报告，哦，又拿出他的那个肺的这个 X 光，肺癌的这片同一张片子，这时候他就反着讲，就说哦，原本都是应该黑的啊，然后你看这边已经有点白白的，已经有点感染喽，他就想说哎。他们就刚盯对我的时候，就说坏的变好的，这时候就变好的变坏的，对的。他就觉得更加有鬼，于是他就想要自己进行暗中调查，他就利用自己的开锁术，偷偷潜入那个教主的房间。就在那边看东看西的时候，他发现有一个暗道，怎么会有一个暗道上面好像有没有东西下来？一打开，原来是就是在他在那边搜索的时候，就发现有东西下来。原来就是小胖弟的妈妈又把他所有一切捐献出来。这一个套路就跟他当时把所有的钱先奉献出去一模一样。他这一刻完全明白了，原来他
一切都是骗局。
对，他奉献出去的并没有被烧掉，因为他都每次都是假装你推进一个火炉，好像把它烧光光。事实上，那个火炉是直接是通到那个
下面有一个溜滑梯，
溜滑梯冲到教主的房间，等于你直接送东西给教主就对了。所以他那一刻就觉得说，就说前面如果你是骗就算了，哦，原来你的东西身外之物也没有真的烧掉，还真的就被拿走了。所以他这时候理智先爆发了。他隔天一早，
我觉得应该不是因为偷这个钱吧，基本上他这个害人，他觉得这样子应那个时候他应该就已经是动怒了，
对，就太坏了。所以好，那他第一个直觉就是隔天一早马上大家都在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小胖弟的妈妈准备入教，他就赶快就跟他讲说，就是拿着他的
被骗啊，
拿着他的包包，那个奉献的包包皮包给他看，说你看他们都是，你看你奉献的东西竟然在这，表示他根本没被烧掉。然后当然小胖弟的妈妈也就在当下就明白这一切，但是这时候小胖弟的妈妈做了一件蛮特别的事，他没有违抗教主的意思，也没有继续沉迷，就是说继续相信教主的话，他选择了，
因为他们呢给他一把刀，叫他动手把那个阮经天干掉，但他没有办法嘛，他没办法做这件事啊。
对，
那大家围着他，给他真的完全就是无路可退，满满的压力。
对，
所以他一般来说，你想要解决压力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事情？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嘛，只能选择自尽，不是吗？
你说解决不了压力，就解决产生压力的来源，哦，就是自己。所以
算是这样子。
对，所以他就自尽了。
嗯，
那其他的帮众就直接把阮经天撂倒啊，关进那个，直接活生生把关进那个棺材里。直接给他活埋
，
直接给他活埋哦，还找到还挖坑活埋哦，但是他们毕竟还是太省钱了，竟然两个人，这个小胖弟的妈妈跟阮经天竟然用同一个棺材，哦，然后这样子的那个一起扛过去埋，所以导致阮经天其实，而且他又没有把阮经天干掉。就是只是用火埋，所以阮经天只要脚一用力一蹬，其实被抵着小胖弟的妈妈，其实很容易就起，又可以起身了，就对了啦。果然， 下午活埋，他晚上就是破土重生了。这次他就做足准备了，这次他不会像前一天那样傻傻的什么都不带，就是想要就直接去跟人家理论。这次他逮住了那个之前的武器，那个一把枪跟满满的子弹。那他去的时候就是想说，好，就细数教主的那个肮脏事给大家听，看这些信众会不会觉悟离开。啊，竟然没人离开。
对，就大家那时候都被洗脑得很严重啊。
对，
好像催眠术那种感觉。
没错，然后他就好，他就直接把那个这个教主的背后真面目是谁讲给大家听。哦，结果这个教主还云淡风轻说，哦，就是类似说人都有错啊，现在我已经赎罪了，还在讲那一套就对了。哇，所有信众还在那边信进行就对了，完全没有人还在那边恶狠狠的瞪着他。他想说我没救了，好，他就直接给这个叫 No. 1这个就地正法，然后他就离开现场。他想说他们失去了教主，他们就会原地解散。结果他们马上从内部又推出了一个自动产生一个新教主了，又继续在这边唱歌宣扬他的教义了，好像没事一样。
就是他的太太了。
然后他觉得这边是看不下去，这群人怎么傻到可以，于是又进去，他就
执迷不悟。
对，
他想要把他们敲醒，
但是敲不醒。他觉得说好，现在他数到几？数到十嘛。我记得他说数到十。他说数到十，不离开的人，我让你们下场就跟那个教主一样，好，就地正法，让你们都通通殉教。刚开始的时候喊到倒数三秒的时候，就有一些意志就不见的确实就跑了。但是还剩一半哦，还剩一半哦。哇，还在那边唱着歌，还在那边
摇来摇去，
还在那边摇摆身体，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。哇，然后呢他就开始给他一人一颗子弹，几张夹几张掏刀给他啵啵啵啵啵，对不对？中间还遇到，有时候还遇到卡弹，有没有？因为他那把枪有好像因为埋在土里，有时候遇到就是沾到一些土，所以有时候还卡弹。卡弹的时候呢，就又分两种，有些卡弹的时候会赶快绕跑，有些卡弹的时候还不走，再给他补一枪，直到把整个房间都清光光，完成了整个邪教的清洗。这时候他才心满意足的。跟路人借的电话，打电话给警察做自首，大概就这样，大概就是整部的大主轴，那就是跟周楚楚三害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，一模一样。
但我想知道，你看哦，那这个滴滴嘞，他后续怎么样？那你看他妈死了。之后他还不是一样，如果他活过来嘛，就是他现在有一点半死不活的状态。
对，
他真的活过来，他也是很可怜，他没有人可以照顾他，他爸爸就是死掉啦，
啊，
他是单亲啊，他现在变成是什么孤儿了，欸？
孤儿啊，
这个也没有交代，就是到底这个孩子活下来了没？
活下来
有没有？这个没讲，对不对？就把他丢在那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，因为我后来看有就是。小红书上面很两派，一派是说
一般会来介绍小弟弟怎么样嘛？这个好像不是重要。
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
我好像没有，我讲说我从来没看到这个言论。
因为呢，
蛮特别，
里面很多都，就是我说两派嘛，一派就是他一直就是追捧，说这部戏真的太棒啦，神作啊，这种戏只有台湾拍得出来啊，叭叭叭之类的。
OK，
那还有一部分就是说。我觉得很多不合逻辑之处，
交代太快的地方，
我自己会觉得 我觉得他可能想要把这个，毕竟他的时间有限吧，
嗯，
所以他可能想要把这个故事赶快讲完。
对，
可是我觉得都没有讲到，都没有烧到痒处就结束了。所以这个就很不过瘾啊，就想哈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一直哦哦，这个结束，这个结束，这个结束。可是我会觉得他有一点莫名其妙。
对，因为他要讲的东西太多，但是如果好好讲，又会太拖时间。
嗯，
所以他做了一个取舍。
因为你看哦，你要像这种，你要演这种以暴制暴，对他施行私刑教育的，要看得过瘾，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有多坏。
嗯，
对不对？就是这个被制裁者有多坏，
嗯，
然后呢，这个主角再来给他一个痛快，这个时候才会你也觉得说爽啦，
嗯，很好啦，
因为真的把一个人渣祸害处理掉了。但是问题是他这个都没有提到，只是口头上说说哦，因为他这样这样这样。其实那个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去。你连那个这个人的这个人有多恶劣，那感觉是无法堆叠的。所以他被杀掉以后，你不会有那一种跟着一起觉得出一口气的感觉。
我觉得他的做法刚好跟韩剧刚好是倒过来。韩剧的时候，韩剧十六集，大魔王城耍坏的十五集，每次都在最后一集。一集的时间哦，
嗯，
很快的，可能小 boss、大 boss 接连的，就是被干掉，然后就瞬间就直接说全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被解决了。
嗯、
OK，
正义
或胜利，就一集，就是最后一集十六集，这样那里当然会有个加个可能加个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嗯，可是就在那一集全部的吧，一个大逆转，而且十五集都会陷入一个大低潮，感觉 主角群快灭了。然后十六集的头大逆转以后，一路快速闯关，叭叭叭叭叭，全部打完，然后获得最终胜利，然后全剧终。这是韩剧近几年大概就走这个套路。前面的话就是哇，坏人各种坏，好人各种聚聚，然后最后一集才逆转。但是今天这部呢，真的就是倒过来，真的就是倒过来。他的那个时间分配呢，好人多么坏，可能是用一个旁白的角度，
好人多么坏，
不是坏人多么坏的叙述方式，可能是用一个旁白哦，说他以前做了什么事，或者说哦，就是让你
口述啊，
或以前做了什么事都用旁白讲啊，然后现在做的坏事大概也就。几个 cut， 几个画面就带过了，你就觉得剩下你自己脑补。但是在如何干掉这个坏蛋的时候呢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，就是各种的那个，让你有很真实感。因为就像我刚刚讲，他这个过程也不是说很顺利哦，不是说打得很轻松，但是打得不轻松，但是他最终是你可以感觉你自己是占上风的，你可以感觉你自己是占上风，只是对手没有那么轻易的让你干掉，所以你会花点力气来来往往，最后把坏蛋干掉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一部看起来比较像，假设打电动来讲，它就是一部那个，它就是一种动作类的快打旋风型的电影，就是你要打的时候哦，有来有往，然后你可以机器憋大招哦，干掉，然后中间就会有各种小怪，你就给他啪啪啪啪啪把小怪都打倒，然后最后再把大怪打倒，走。所以这个是有点像，比方说爽片就是这样子，
可是看完不爽啊！
看完
就是你会觉得哈，就这样，
就这样，
好像被他，
不，就是你看你要用什么角度。如果你是要看爽片，要不然你看那个韩剧，你十五集都 意闷在心，就想说可恶可恶，他最后一集升帐了，可是就在这么快的时间内，前一小时可以 cover 15个小时的意闷吗？
我觉得不够，因为我会觉得那个你今天揍他这一拳，我会觉得说为什么，不会觉得说对他这个王八蛋就是要狠狠，你看他之前做那么多坏事，然后揍他揍他或什么那种，你才会有出气的感觉。但是这个人你就是觉得好，他是一个坏人，所以要打他。好，那他被打死了，就这样。
所以你感觉看这个跟看丹佐华盛顿比较接近，就是说他们都是坏人，但是他就是来直接来执行。
至少丹佐华盛顿那一部他有演出坏人怎样坏，他干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他还有就是比如说打那个警察，在他面小孩面前也有点恐吓他或什么，就是你还有看到这些坏人他作恶多端的嘴脸的样子啊什么的，只是说他们被一拳超人一下就打爆了是这种啊，就这样
速度很快，
对，是这样。可是这个不是哦，这不是，
这个不太一样，
对啊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那么投入啊，没有办法感觉到那种跟他一起同仇敌忾，然后你很想要这个人获得这个恶势力的制裁这种感觉。
还是其实主角不导演就是要让你有这种感觉，
那个
就是让你觉得说他也没有那么感觉没有那么坏，让你觉得说啊这么坏我要赶快把他干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阮经天演的这个角色 Number Three 这个角色本来就是跟你现在感受到的心态是一模一样，他知道他是坏人，但是他犯了什么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也没有危害到他的利益，所以他干了什么坏事就是只是看从新闻看来的，或者是说看到人家干了什么，但这些人怎么样的其实对他来讲，其实他只是觉得他是个坏人，但是是不是不痛不痒，其实说实在在他心中也许也真的是不痛不痒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他现在想要，他觉得他自己快要死了，所以他想要做好事，他才会做出这些事情。如果没有觉得自己快死，他可能也懒得去做这件事，所以他就是给
他在戏里面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他想要留下名字，
对，纯粹就纯粹就是
他想要被记住，
对，所以人家做什么他不 care， 所以他这个
所以是有个目的的，他是有个目的的，
对对啊，他就只是要干掉 number one number two， 这是他目的。他 number one number two 有没有是多坏，或者是做了什么？也许在他心中。就是像我们看到的人一样，没有那么深刻，所以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阮经天心中感受到的，就是没那么深刻，他就只在乎的就是要爆爽爆的打爆。
还有我觉得，就是他在里面写的这种感情的羁绊都没有很深刻，他要写他跟他奶奶有多亲有多好，感情有多么的深，那种坚定，可是就也是就这样而已。
所以
然后呢那个手表一直出现，但是你感觉不到说这个手表到底它的意义有多么大多么重，所以怎么就是这一些应该要你去强化的一些感情都没有，你就会觉得很生气，就是感觉你讲话没有讲到重点啊，一直讲话没讲到重点，这种人你跟他聊天你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啊。
对，所以我反过来思考，我就觉得说他 会不会就是让你感受到这种你以为他要强调什么亲情，其实他也并没有要强调什么亲情，那只是他自己觉得他单方面的。我告诉你跟大家讲其实他奶奶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，所以他说他觉得他奶奶怎么样怎么样，也许他只有他中间还透露说他上一次看到他奶奶已经是四年前了，所以他那边好像看起来是要传达他跟他奶奶人很好，其实也许真实的状况是他跟他奶奶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，那是因为他奶奶快要死了，所以他才有一点在回想 讲出这些话，也许他们根本其实根本就没在管奶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也许你现在观众所有看的所有的感受没有错，就是导演要让你感受阮经天当下的感受就是那样，有好像要表达什么，事实上他也没表现什么，这样子就有没有解释？
没有，你是把大家带着兜圈子，越讲越模糊，就是这样子才会齁，每一集说要怎么 精简的讲完、
okay.
然后都绕了大概半个小时，都是等在带大家绕花园。越讲越什么，人家在学说可以上一下字幕嘛，然后看完字幕就觉得说等你写公杀。
然后要把我的那个内容还要丢进 ChatGPT 做请总结一下我在讲什么。
对啊，乱讲话啊。
好了，
好，
剩下的
那、还有我要补充一个，
就
我要补充一个，他们一直把它跟这个刘焕荣，他们说哦，但是故事的原型人物就是刘焕荣。我看完以后，我只觉得说这个只是他们想要炒一个热度吧，炒就是增加一点话题。
嗯，
因为
没有什么相关。
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子你也可以拿来做比较。那也是蛮牵强的。
应该是综合很多个啦，这种通常都把综合好多个，不可能只拿一个啦，对不对？
所以看完以后，我并没有觉得，那我可能会比较站在，又不是刚有说小红书上蛮两派的嘛，一派就是超级无敌
好看，
脑粉。
OK。
什么都好。真的哇，他演的好好，
棒棒，
什么老戏骨哎、欸，什么什么，想说哈，这样可以跟什么戏骨扯上关系。
对、okay. 啊，另外一派嘞，
另外一派就是觉得很多不合理啊，
哦、
不符合逻辑，但是下面也会想说啊，你如果要凡事带着逻辑来看电影的话，就什么了，讲一大堆。但我觉得好，我们今天不要讨论逻辑，单纯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很多地方你没有给我那种强烈的感受到说哦。真的，比如说爱很深，这个感受不到。
啊啊、
这个人有多坏、啊，感受不到。
啊、什么都，
所以
什么都什么都点到为止。
没有，就是什么东西你都只有
想要讲又讲不出来。
对你，你就是想你想讲，可是却又其实真的是三言两语，啊，重点又没讲到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啊，你还不如不要讲，这一篇作文就废了那种感觉。
啊，不能不讲啊！啊，不讲。
你只能得到墨水分，
三害是两害成分。
那我觉得要你就要真的要花一点篇幅去讲这个人多坏、哦，然后你去把他收拾掉，你帮社会除害，这种才会感觉到说，嗯，真的少了一个坏蛋。
嗯、
但是他里面，你自己回想一下，对他并没有用力的去写。这个部分
了解，
对，
好，
所以这篇作文我不会给他高分。
好，你给他几分？
满分几分？
100分。有没有60分？
可能没有。那就这样啦。
好，
反正这么低分了，也不用再打了。
OK， 好，拜拜。
拜拜。